大家好，这里是《柳林风声》一档放肆阅读的节目，我是 Latterly，
我是炫喜。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月亮和六便士，这个是英国作家毛姆特别知名的一本书，
也是可能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本毛姆的代表作，对吧？
对，就是我们可能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一句话，对吧？就是我们终日低头寻找地上的六便士，却错过了头顶的月亮。
哎，对，还有就是大家会做一个类比吗？就是说你在人生的选择当中，你到底是选月亮呢，还是选六便士呢？对吧？就是你是选精神呢，还是选物质呢？
对，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通篇并没有出现六便士和月亮的这个比喻，在这本书里面都是没有的。大家都在讲，那这本书它为什么名字会叫《月亮与六便士》呢？大家的一些推测就是，这本书它实际上就是取自毛姆的另外一本书，就是《人性的枷锁》，它里面的一篇评论，就是如果你终日低头寻找地上的六便士银币，却错过了头顶的月亮。
但是它这个书名确实跟它这个书的内容是非常贴切的。
它这本书它其实上就讲的是一个中年的这个一个英国股票经纪人，他是怎么样的突然抛家弃子到远方去追寻成为这个艺术家的这样一个梦想的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看来的话，所以说他确确实实是跟这个金钱很直接相关嘛，因为他的职业就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然后他最后又去选择了这样一个缥缈虚无的，可能就是完全够不到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所以就还蛮有意思的。
他这个故事就是以画家高更为原型来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的角色。
对，但是他就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就是高更当时其实在他这个艺术家的这个圈子里面，他还是比较受认可的，就不像这个我们小说当中的这个画家，他是就是一直是被同行所就是怎么说呢，不屑，就觉得他完全就不是一个当画家的这么一个料子，对吧？他是死后然后才这个就是出名的嘛。但高更的话，就是他生前其实就已经是得到了这个他们这个艺术圈的承认的，而且他也是因为就是说他的那个画作在沙龙进行展出以后，就连续几次都参加了印象派的画展，然后呢也受到了好评，也包括就是当时就是印象派的创始人像毕沙罗什么的，对他就是都还是比较看好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时候就是1882年，然后股市就不好了，就一直就是疯狂下跌嘛，然后高更他接作为这个股票经纪人，实际上这个要维持他的职业也非常的就是艰难，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下决心要成为一位职业的画家。
毛姆在塑造这个主人公斯特里克兰的时候，他的最后的结局其实可能更像梵高一点，就是实际上他在生的时候完全不被认可，一直到他死后就突然间声名鹊起。他就很讽刺嘛，就是说生前那些人多么的看不上他，殊不知结果他死后他的那些画多么多么值钱，以至于那些人都悔恨不已，当年为什么没有买他两幅画，对吧？尤其最最讽刺的是他的老婆家里只能挂他的复制品。
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的那些画作，然后就是当时想要就是送给别人吧，就是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然后有些对他就是当时进行的帮助的人，他可能想就是说表示一下，对吧？然后送给别人的画作，别人都不屑于挂出来，都放在阁楼里。
对，结果后来他死后丢在阁楼里面吃灰的那个画价值连城，让那个人发家致富，他自己都没想到，就是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却有毛姆一贯的这种英式幽默反讽。
对，是的，就很有意思。
因为《月亮与六便士》这个书其实上大家都太耳熟能详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其实这个书一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有这么几个疑惑，就我很想给你探讨一下的。我觉得首先第一大疑惑应该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中产吧，就是日子过得还不错，然后呢家庭生活也还算圆满，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孩子也都还算听话，学习也不错。他儿子后来不是还考上了剑桥吗？在这个故事里，可是他在40岁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离家出走了，抛家舍业了，然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就这样走了，然后就给他老婆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要来找我，然后我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就这样，然后放在正常生活当中，我们看这样一个人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很莫名其妙，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而且最最荒诞的是，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出轨外遇，然后跟一个女人跑到巴黎去了，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巴黎过着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住在一个很便宜的阁楼里，就是衣衫褴褛的，就是每天在画画，就拼命的一定要画画，就这是第一大疑问吧。然后第二个疑问就是讲到这个斯特里克兰的这种人生选择，你就投射到读者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想说那人生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就是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到底怎么样选择才是正确的。第三个疑问其实就是毛姆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之前跟你探讨的，我一直觉得像从人性的枷锁啊，到月亮与六便士，到刀锋这种作品，其实他一直都在塑造一个这样子独辟蹊径的这样一个主人公的形象。他们看起来都是抛弃了物质选择的精神，可是毛姆他自己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本人的生活其实完全是跟这个是相反的。然后他成名之后一直到他就是去世，他都一直过着非常优渥，可以说是非常奢靡的生活吧。对，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三个疑问，很想要跟你探讨一下。
我之前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疑问，就是说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可信，就是他为什么会抛弃一个这么稳定的生活，对吧，去做一个画家，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人看好他的情况下，对吧。他不是说我有一个优渥的生活，然后呢我开始学习画画，然后呢就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哇你这个简直是太有天赋了，你可以成为一个画家，你应该要怎么去追求，然后你开始这个，对吧，就是高更是这样去做的，就比较有说服力，就是你觉得哎可信。可是这样一个人他完全的就是说没有一个画画的天赋，根本就不会画画的人，你怎么可能放弃你这么好的生活去要进行创作呢？就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就是小说里面的，就你觉得他是不可信的。可是到我后来就我认识我现在这个先生以后呢，我就觉得可信了。因为我就问过他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做爵士的嘛，然后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就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做爵士是非常非常小众的。然后呢他是你很难通过做爵士去成为一个就是非常知名的音乐人的，因为他非常小众。然后呢就是说他对你这个音乐人的要求又非常的高，你就是必须要就是你音乐上确实要受过很专业的这个训练你才能去做的，他不是说一般的流行的那种歌手，就是他对一些就是乐理啊或什么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啊。所以说实际上他付出的努力包括他的技术他的训练都是要高过普通的人很多很多倍的，但是他去付出了这种就是他的付出是完全得不到就是平等的收获的，因为很多人他不会欣赏嘛。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说，我说其实我还挺佩服你的，说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我就感觉就是我吧，我是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爱好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这一代的就是中国很多孩子都是这样，从小被父母安排的，父母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样，父母告诉你啊现在你要好好学习，父母告诉你你要考一个好的大学，父母告诉你什么专业比较好，什么专业是以后能够就业的，什么专业是适合女孩子的，什么专业是怎么怎么的，然后你就去学了。就对我们而言，我们那个时代其实互联网还不是特别的就是普及吧，所以说对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这个途径也很有限，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啊，父母他当然就是懂得比我们多嘛，因为他经历的就多呀，然后你都会听他的话。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爱好，当然我喜欢画画，喜欢就是读书，喜欢干嘛干嘛，爱好很多，但是没有说是就是我要为之奋斗一生的这种热情这种激情是没有的。所以我其实对他来说，我一个是很羡慕，就他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干什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我其实挺佩服他的，因为你知道你靠这个你是不能功成名就的，你是赚不了钱的，但你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啊。我就觉得其实我还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蛮佩服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啊。可他跟我说，他说也没有什么好佩服的，还有这个都不是我的选择，他说这是一个必须，他讲的是，他说就是这是一个 curse， 就是诅咒，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加在我身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他抗争的，就是我必须要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所以就是我们看很多就比较成功的人，就包括作家之类的，是吧，就是他们都会讲说好像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在写，是有人通过我的笔在写，就是我不能不写，我不能不说，觉得就是对我先生他来讲的话，他是不能不选择这一条路。其实他的有的时候他也非常痛苦，他也很纠结，就是看很多人，就是你就平平常常上个班你就可以挣比他多很多的钱，对吧，就是他经常会觉得啊，这样子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人，很普通的职位，然后很普通的去干这件事情，然后他的收入都可以比你多很多，又很稳定。可是你会每天去刻苦训练好几个小时，然后绞尽脑汁的去写你觉得应该可以写的音乐，去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可能没有人欣赏你，没有收入，对吧？他内心也觉得很痛苦，他也觉得凭什么呢？那我可不可以不干这个事情，我去做一个别的工作，那我挣的比这个多多了，然后我也不会花那么多心思。可他不能，他就是不能，所以他就是说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当时看到就是毛姆他在里面描写的是就是是一种人掉到水里面必须要游泳必须要自救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前面讲的那种对他的一种羡慕和钦佩，就是羡慕一个人，他很能知道自己一生要去做什么，然后他有一件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因为我和你一样，我也是没有。然后比如说我靠写作为生，或者说靠写字，给别人写字为生，已经快20年了。就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的经历当中，我都是靠写字来获得我的报酬。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写作是我的使命，我要成为一个不说伟大的作家吧，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家，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甚至于当别人介绍我说我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完全不可信，因为我并不觉得，因为我概念当中的作家就是觉得他应该有很伟大的作品啊什么之类的，或者他有他很明确的创作的主题，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只是因为就是事事机缘巧合，我只能靠这个为生，就是我唯一为生的手段去给写稿子什么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会非常羡慕一个人，他非常明确以及有他自己的挚爱这种感觉。所以你讲到这个的时候，对，我深有体会的。但是因为没有这种热爱，所以才会非常难以理解，说一个人他就像掉进水里要游泳一样的，他不画画就会死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感受是什么？其实人跟人的悲喜确实是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苛求说去理解和共鸣。也很难做到真正的理解和共鸣，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尊重，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尽量去理解，但在你理解不了的情况下也没无所谓啊，你就宽容呗，宽容和尊重就够了。你就是宽容别人有和你不一样的想法也不是错，然后你再尊重他独立的个体就完了，你也不一定非要去理解他。
说到这个男主人公斯特里克兰的人生经历，我其实我自己就是一直有一个事情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讲述他的，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在我12岁的时候，他就有点像斯特里克兰一样的，他就离开了家，而且他的想法也跟斯特里克兰很像，就是他觉得凭什么要他来养育这个家？那比如说他给他的妻子留下了一栋房子，他会觉得说剩下的事情那就你们自己来吧。就是，然后后来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他基本上没怎么回过家，就是他一直在外面过着近乎流浪的生活。但是呢，在我过去的人生体验当中，我肯定对他是充满了怨恨和罪责的，就是我肯定是对他有很多的怨的。就是你会觉得说，身为一个父亲，他好像是不尽责的，身为一个丈夫，他也是不尽责的，然后身为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因为他也不像斯特里克兰说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的志向是要画画呀什么的。那其实我的父亲在外流浪的30年，他其实一直持续不断的创业，我不知道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但是他都没有成功，又会觉得人生真是好荒诞。然后我也能够理解，就是说他这个故事当中，你看斯特里克兰后来客死他乡， 他的子女和他的妻子甚至都不为此感到难过，只会觉得一切很荒诞的感觉。当然读者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些人怎么这么冷血啊之类的，但是好像我也能够理解。
因为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当你看他在小说当中他写的就是他离开他的妻子对吧，他的孩子，然后这个就是作者吧就追到巴黎去问他，就说那你就不担心他们不能养活自己就死掉吗？他说那不是我的事儿啊。他就显得很冷漠，然后就是在包括他后来他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接受了一个画家的帮助嘛对吧，然后他就快要死的时候人家还就是这样子去照顾他怎么怎么的，然后他后来就跟人家的妻子对吧就搞上了，后来这个女的还因为他自杀掉就死掉了对吧，就是他就听到这个死讯的时候他也并不觉得他干了什么坏事，他就很就是很坦然的，就是这个事情是我做的又怎样呢，那我也没有强迫他呀，那不是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吗，他好像就是对这件事情他也很漠然，所以我就觉得到了最后就他死掉吧，当然就是我也不会觉得他的家庭对他来说有多么的冷漠，我就都是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去对他表示非常的那种同情和依恋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你也太圣母了吧，真的假的。
对，因为《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它其实是有一个叙述者我，这故事当中由这个我来讲述整个故事的过程，虽然看上去这个斯特里克兰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因为是在讲述他的故事嘛，李继红的这个版本他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斯特里克兰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角，这本书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这个我，就是这个讲述故事的这个叙事者，因为他是通过他来表达了作者的很多的观点，然后通过他的眼睛和嘴巴去讲述他对这个事件，然后对包括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然后包括他对这个斯特里克兰的一些观感以及他对他的一些评价。他里面也讲到就像你讲的刚才这句话，他说要是放在现实生活当中来说这是一个妥妥的大渣男，是一个恶人，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对呀、就是人都要分几面，我觉得就是很多艺术家呀，你现在去看就是很多艺术家他其实都妥妥的渣，妥妥渣就不用说了，但是你不能就是因为他渣你就否定他在艺术或者是在文学上的地位，而且我觉得他虽然就是我看到中间就讲他那些很渣的部分，我也觉得这个人很挺恶心的对吧，就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讲怎么那么冷血这么漠然无情呢，但倒是他讲他最后不是得了麻风病嘛，然后还要坚持画画，就他已经双目失明了基本上，然后他还在他那个屋子里面画，而且他也很清楚他的这个作品是不可能这个流芳百世的，在他自己的心里对吧，他就觉得他在一个孤岛上，第一没有人在乎没有人看，第二就是说他死以后他也要求他的妻子就把他烧掉，所有东西都烧掉，那就证明他的画是为什么呢，就真正的是为自己，是为了那个不得不画的那个欲望去画，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感动，就是你想象一个人他在近乎失明的情况下，而且已经因为麻风变成那个鬼样子了还在不停的画，然后就把他的住的那个小棚屋给画满，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是你真的只能是用一种就是怎么讲呢，他真的是不能不画，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就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容器，他的存在就是为了画，为了表达，
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在不同立场的人那里看来是完全不同的评价吧。前阵子我爷爷去世那个葬礼上我就遇到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当年跟我父亲一起去了东莞，他们一起在那边开诊所啊，一起做事情，他就说那时候他们一起在东莞啊，我爸当时在这个老乡的圈子里面就是口碑特别高，他做了个什么事情呢，他当时就是说所有的老乡我们那个地方来到这里打工，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钱吃饭的人都可以到他这个诊所里来吃饭，所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这个诊所里面就每天一大桌子人吃饭，然后挤在这里啊，沙发上到处睡着，然后就是这些人可能跟他没有任何血缘，也不是朋友关系什么的，只不过是老乡他到这里现在落难了，然后有些人在这个地方一住可能就住半个月一个月什么的，他也不去找工作他也不做事儿，就在这里吃饭住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父亲每次回老家的时候，在农村老家他都会去看望那种80岁以上的老人， 通常可能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啊什么的，他每次去看望这种老人的时候都会给个小红包什么的，就一两百块钱之类的。当然那是可能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个人跟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联想到这两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熟悉，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我妈妈多次跟我描述过这个事情，但是从我妈的嘴巴里讲出来，她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觉得首先为什么要拿自己赚的钱去养这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却没有把这个钱给到自己的孩子，宁可去看这些陌生的老人，怎么没有把这个钱给到自己的父母。我妈就觉得这个非常的荒谬，然后她在我们面前每次讲述这种事情的时候，她想要表达的就是你的这个父亲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所以你看，这个在葬礼上跟我讲述这个过往故事的这个人，他想要告诉我的是，你的父亲他虽然可能没有功成名就，但是他其实是个好人，他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帮助过很多人，或者说他有一颗很善的心，他其实想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从不同立场的人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和同样的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他得到的评判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斯特里克兰，他从这个叙事者我的维度，和从他的妻子孩子的维度，以及从他认识的一些旁人的维度，大家对他是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是总体上来说，他在世的时候所有的人对他应该都是负面的评价，唯有这个叙事者和当时救他的那个画家，只有他们两个人似乎是真正理解和认同他的人。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就是你讲的时候，我还想讲的就是，其实人都是很复杂的，人性就是很复杂的，人会表现出很多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斯特里克兰德他还这个很纯粹，因为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为什么最后对他的评价跟他们不一样呢？那是因为他死掉了，还有很有名气，对吧？而且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家丑不能外扬的，对吧？就是说你肯定不可能把他描写出一个特别就是让人不齿的这样一个形象。但其实所有的人对他的看法其实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很自私的这样子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也还挺难的。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对所有的人都完全表现出你不在乎他们对你的看法，这个也是很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书也好，看电影也好，就看什么也好，就会有一种 bitch， 对吧？有一种非常厉害的女人，她们总是可以利用她们身边各种资源、各种人去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东西，哪怕他们干的事情是非常下作的，或者非常卑鄙的，或者非常怎么的，就是他们无所谓，他们不会对自己进行负面的评价，他们没有任何就是那种羞耻的心，或者是有那种怎么讲叫负罪的那种心态，他不会有的，他不会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利用了他们，我是这个不对的，或者我怎么样的，他很坦然，他对任何这样的都很坦然，然后他得到了他一切想得到的东西。你在对他就是觉得很不耻的同时，你有没有很羡慕？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做不出这种事儿？
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有这种恶的欲望的，就是其实你的心里面，我指的这个恶的欲望就是比如说你一定会有某一刻你想要肆意妄为，
对，你会觉得哦，他干这么恶心的事儿，还能把这样好处都占尽，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为什么不能去做这恶心的事儿，然后占到这些好处呢？可是你不能，因为你会在乎别人的想法，然后你会在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看法，对吧？你随便做一点什么事情，你回来都会这个左想右想，我今天是不是这个地方又没有说对，是不是又伤害别人的感情，是不是又怎么样怎么样了？你会不停的进行自我拷问，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些非常纯粹的恶人，我也某些时候我真的非常羡慕啊，我是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我就觉得哇，你都可以完全不在乎这所有人对你的看法，是可能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吧。
我觉得他们的认知一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像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斯特里克兰那个画家的朋友拯救了他，对吧？在他家里养病真的可以说是救了他一命，结果呢他跟对方的妻子双双出轨，然后他的妻子还为了他要离家出走，可是呢他并没有那么的爱这个情人，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利用了他对他的爱，只是因为那一刻他需要一个这样的模特，可是他并不希望被这个所谓的爱情捆绑，而且他从对方身上看到了 像他前妻一样在束缚他的一种需求吧，就是用这种家庭的生活来束缚他，对他来说他是这种认为。他从头到尾都觉得他没有任何错，因为一切都是大家自愿的选择。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被害者，就是如果说他的朋友在这个事情当中受到了伤害，他也会认为说，你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受到伤害？你为什么不能够看清人的本质？你为什么不能够看清楚你妻子真正的需求？如果你没有看清楚你的妻子或者是你朋友的人性的本质，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为此而感到受伤，也是你自己的问题。
还有一个，这里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怎么看他的妻子最后对他原来的那个丈夫，就好像就是非常的憎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就是说，当你说他跟那个斯特里克兰在一起嘛，那斯特里克兰把他抛弃了，他当时就是很失望的，对吧？但他为什么那么恨他的丈夫呢？就他的丈夫就是跑到医院来三番两次，就是想祈求他就是回心转意啊什么的，但他完全不想见他，而且非常恨他，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从一开始他们的结合，他就当时他的选择不就是因为他的丈夫一直对他很好，但他其实并不爱他的丈夫，所以他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斯特里克兰一样，他是利用了他。但是现在他已经做出了这种背叛他的选择，再次选择利用他，我觉得是他自己在良心上或者在他自己的道德上他受不了了吧。
我觉得就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之前她丈夫就想把那个斯克里特兰接过来接到他们家里面嘛，然后他老婆其实是非常反对的，然后甚至跟他说，如果你是不在乎我不要这个关系了，你就把他接过来，对吧？就这种话都说出口了，他还是要把克里斯特兰接回家，
因为他无比的信任他的妻子是会接受他的，他觉得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一定会愿意和他一起去帮助一个他觉得需要帮助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想法也是好单纯吗？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心里很难过？就是说你口口声声说这个家是我们的，你口口声声说你如此爱我，可是我如此激烈的反对，我就是不愿意他住到家里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强迫我，就是你已经看到我如此的难过了，你之后你还要把这个事情推到我身上，而且还要赋予我那种道德意义上的绑架。就是你看他当那个话没有明说，对吧？就他的其实他有一个背景在的，这个女人一开始她是就是一个家庭教师，对吧？然后她是在那个家庭教师的那个家里面就跟人家就是相当于发生了私情，对吧？有了孩子，然后不得不离开，然后他在那个情况下娶了她，就相当于帮助了她，就使她不至于身败名裂，使她不至于就是被社会唾弃，对吧？就是当时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对吧？就是布南奇就一直非常强烈的反对，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让他到家里来，对吧？然后他说你就没有想过一个人在特别绝望的时候需要别人的帮助吗？好，那个前就说，哦，你在如此绝望，你在你快要这个就是不行了，你快要这个身败名裂的时候我帮了你，那你现在有一个别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不让我帮助别人了吗？就是这种道德上的绑架，就是让你一定要同意，你知道吧？就是如果换做是不难起，你心里不会觉得很难过吗？就是这个家是我的家吗？就是你当时拯救了我，所以你就是我的恩人了，所以你就这一辈子你会指着这个事情让我干任何你想干的事儿，你我都必须要同意，因为你是我的恩人。
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维度，哎，但是你现在这样跟我讲的时候，一下子启发了我，我觉得是会有这样一个维度的。
他最后同意了他让他搬进来的时候，心里面会是多么的苦楚和屈辱。
对，如果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甚至觉得在斯特里克兰没有搬到他们家来之前，她丈夫对她的这个所谓的恩情本身就一直以来是一个巨大的枷锁，所以当有一天有一个人给了她一个放纵的机会，让她可以逃离这个枷锁的时候，她可能就是这样子飞蛾扑火一般的无所顾及了。就是她的丈夫的这种所谓的善良和在她人生最危难的时候对她伸出的这个援手，本身对她而言就是一个道德上的枷锁。
对，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到最后她就不想见，我觉得她到最后对人性就很失望啊。她最后选择服毒自杀，她不是非常的冷静吗？对吧？就把家里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他再去喝那个药，我觉得他到最后他是觉得对人性就是很失望了，他最后选择的那一条路。
也许他是一个 表面看上去很理性、很冷静、很贤淑的女性，但实际上内心一直以来是有一团火，就是视爱情为神物的这么一个人。可能她内心深处是很渴望或者很追求爱情的，对吧？所以她会在年轻的时候犯错，所谓的犯错啊，然后到中年的时候再次犯错，就是坠入爱情。可是她的结局都是很悲剧的，那她可能很难接受了，她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就是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诶，这个人好像你会觉得他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者不知道好歹或什么，对吧？就是说你看你老公对你这么好，对吧，就这么爱你，把你奉若神明什么的，然后到最后你看你这个跟着这个跑掉了，然后他要把房子让给你住，对吧，天天的这个就是守着你，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你怎么就是这么心肠这么硬呢，对吧，就最后这样的对人家。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是他表面看的这个样子，对吧，就是我反正我会觉得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心里有一个结，就是为什么他那样如此强烈的反对你还是要让那个人住进家里来。
我当下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她的丈夫对她的这种看上去完全无条件的爱是不是也是一个枷锁，或者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侵犯和攻击呢？
可能就是啊，就是我们都不是布兰奇，对吧，就是你很难去体会布兰奇他心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好说。就是
但是一个人痛到选择自杀，那无疑一定是痛到他难以承受的那个程度啦。
我觉得布兰奇其实心里面是对她的丈夫会是很鄙夷的一种态度吧，因为就是你会从这个作者的这个口吻，对吧，他去描写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我们口中所说的那种老好人，你会发现他对他的那个评价是觉得他是一个不像个男人的那种感觉。
毛姆在这个书里面多次对他的这种评价都让我看得很想笑，其实他对他真的是很嘲讽的，
你好像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真实的人，是不是这个人他就太懦弱了，或者是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对布兰奇而言的话，他对他口口声声的那种爱反而是让布兰奇非常看不起的。
就是毛姆在第30章的时候他还专门讲到了布兰奇的这个行为对他自己带来的困惑嘛，他当时讲说，我想她从来没有爱过她的丈夫，我曾以为她爱，但那无非是女性对爱护和关怀的反应，绝大多数女人都以为那是爱，其实那是一种被动的感情，对任何男人都可以产生，就好像藤蔓依附在任何的树木上都能够生长。我想她其实是受到了某种神奇的移情效应的影响。那这里面就讲到她为什么会爱上斯特里克兰吗？他说与其说是他害怕斯特里克兰，倒不如说他害怕他自己，他一开始如此抗拒嘛。他说因为斯特里克兰让他莫名的感到心烦意乱，他的外表狂放而粗野，有着冷漠的眼睛和性感的嘴唇，身材既高大又强壮，可能他和我一样也觉得斯特里克兰身上有某种邪恶的气质，让人想起了鸿蒙召唤灵肉未分时那种半人半兽的原始的生命力。他说布兰奇在这个斯特里克兰的这种影响下，他觉得他自己变成了欲望的化身，就是在这之前他跟他的丈夫之间其实是没有激起他这种欲望的，但是斯特里克兰的这种生命力就激发了他这种欲望。但是回过头来写斯特里克兰对他的这种看法，你看他是这样讲的，我不相信斯特里克兰会爱上布兰奇，我不相信他会爱上任何人，在爱这种感情里温柔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对人还是对自己，斯特里克兰都不懂得温柔，爱需要有自甘示弱的姿态，有保护对方的愿望，有乐于奉献的精神，有取悦别人的心理，总而言之，爱需要无私的忘我，或者至少需要把自私隐藏的不露痕迹，而且爱也需要矜持。但是所有的这些性格的特征，我在斯特里克兰的身上都是看不到的。爱是全心全意，只有全情投入才能成为合格的爱人。恋爱中的人头脑再清楚也不会承认，尽管他可能心里也明白他的爱终有一天会结束。爱需要山盟海誓，尽管知道一切无非是镜花水月，但他迷恋这种海誓的蜃楼，而对现实视若无睹。爱使他变得更加高尚，也使他变得更加卑贱，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样东西，一件工具，用于追求某个他自己所不了解的目标。但是斯特里克兰是个最铁石心肠的人，他不可能为一个女人患得患失。
毛姆他也在这个书里面他也讲过，他说其实男人和女人对待爱情或者是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男的话他心里面就是爱这个东西它不是他生命的大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大部分，甚至不是重要的部分，你知道吧，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远比爱情要重要的多。但是对女人来讲，他说女人是可以把爱情当作事业的，这个就是区别。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对女人就是活到这把岁数了，对吧，我觉得对女孩子的最大的忠告就是真的爱情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或者是在某些时刻你会认为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都可以没问题，但它绝对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你的生活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真的不必拘泥于这一小块的这个事情。
前面可以说展开来讨论了我们的第一个疑惑嘛，那如果现在回到第二个，就是读者看完整个故事可能也会产生这样子的自我疑问，就是说那我的人生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对吧，我到底是选六便士还是选择月亮，这可能是一个终极的疑问呢。在人生当中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或者说你年少的时候和你现在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年少的时候肯定是选择月亮啊，那还用说吗？年少的时候谁要六便士啊？如果你能给我多点可能还行，六便士肯定是不屑的，那绝对是月亮。但是现在你再来看的话，就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可能还是想要月亮的，但是你也知道就那六便士也没有那么好挣了。
就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对立和冲突的东西，我们甚至可能会觉得有了六便士才能够更好的守护这个月亮。
小的时候你总觉得它这是一个选择题，对吧，就是总觉得是个单选题，就是你选了月亮就没有六便士，你选了六便士就没有月亮。然后你再长一长的时候，你又觉得它是一个多选题，你可以既要又要，你又要六便士又要月亮，是吧，就觉得最好是这两个都能选。然后再长一长，你就会发现哪是你的选择题啊，你根本就没得选好吗，生活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没得让你选。
对，然后等你真的长大了，经历了过一些人生的事实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想的也太美了。其实因为更多的情况是你既没有六便士也没有月亮，
真的是生活给你什么你就赶紧拿着吧，可别挑剔了。对我来讲，我确实真的就是还是很羡慕那些有向往去找到他们月亮的人，因为我是没有的，这个月亮我没有。你要让我选当然是想选月亮，但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就是说我没有找到那种就是让我可以放弃一切的那种激情，对吧。所以说我的生活对我而言的话，那当然就是很需要六便士啊，把生活要过下去。然后在这个挣六便士的同时，如果我又还能够有时间有能力，对吧，就是做点就像我们俩做播客一样，对吧，这个播客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像月亮的这个感觉了，是吧。虽然说它并不是我们就是毕生要放掉一切去追寻的一个目标，但它确实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安慰吧，就总觉得还是在这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挣到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寄托你自己的一些情感和怎么说呢，追求。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月亮的，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分享一片月光，所以才会有这第三个疑问呢。就是你看毛姆一直在塑造这种很理想化的这种主人公形象，可是其实他自己的人生不是这样的。当然他的前半生至少在他成名之前其实是过得很苦的，十来岁就失去了双亲，对吧，然后跟着叔叔一起生活，他整个童年青少年其实生活都不是那么如意的，过得都比较清苦，然后后来又辗转了很多种工作，开始创作，也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就是他的书从出了第一本书到后面持续出了五六本都没有什么知名度，他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一度想要放弃了嘛，就是说他想要重新回去学医，然后可以到轮船上做一个随行的医务人员， 但是就在这一刻的时候，突然命运之神就眷顾了他，十几家戏院都拒绝的这样一个剧本一下子就开始演出了，而且一炮而红。后来他整个的后半生其实都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甚至是非常奢靡的生活，这就跟他自己的故事里面的人就完全不一样啊。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完全的不一样，才表明了毛姆心里真正就是向往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就是最主要的几部小说，对吧，就是《月亮又变是人性的枷锁》，然后包括《刀锋》什么的，他的那个主角其实都是选择了不走寻常路的人，对吧，他做出了一种就是和当时社会主流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选择，而且他不去在乎他身边的人怎么看他，对吧。所以我觉得毛姆对这样子的这种性格这种人他还是非常羡慕的，因为毛姆他自己他其实他的这个性取向在当时是不被认同的嘛，然后他也不可能说去出柜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下。然后其实毛姆他在这个月亮与六便士其中他也说过，对，他说上帝，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无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违背了这种旨意。世上再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值得同情的人。其实上这段话其实也就是说的他自己，因为他当时也是迫于社会的这种，对吧，舆论啊什么的，结了婚然后婚姻也是非常的不幸福啊。所以就是毛姆内心他是非常的羡慕这种可以不屑这个社会和他人对他的评价，去勇于选择一种自己想要过的人生的人的。所以说他在他的主要的小说里面他一直都是在描写在塑造这样的人物。
有的作者擅长描写自己的生活，那有的作者就是很善于描写自己想象中理想中的生活。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所以我是很向往那种很洒脱，能够就是我会在那种瞬间就非常羡慕那种，就完全可以为了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评价，不顾任一切要去获得他想获得的那个东西的人，其实我还蛮羡慕的。但我明知道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毛姆笔下的这些主人公就真的是肆意妄为啊，然后是就是社会主流的这种价值观为无物的这么一个人。
对，而且他又很洒脱到底，他也不受这种物质，对吧，物质生活的束缚。其实物质生活对人来说其实上是束缚的嘛，因为你要过那种优渥的生活，你就要想办法去挣钱，对吧，你就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你的代价，你要成为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你就要放弃这种优渥的生活，然后你要放弃别人对你的这种看法，对吧，你要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那我觉得就单是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很多人就已经做不到了。
更多时候甚至是我们一生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活一个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只是活一个我们以为的样子，或者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样子，其实是丧失这种特别强烈的主观能动性的。就是我觉得像毛姆笔下的这些主人公，他们好像真的完全活出了他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这是多么的奢侈和稀有的一个东西，他只有在故事里面才会出现。
所以说毛姆的作品如此的受欢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吧，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能啊，所以他们才向往嘛，就是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充满吸引力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做不到
啊。是，这真的是故事讲故事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总得要讲出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所没有的东西才更吸引人。
有没有记得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游记其实是非常流行的，就是因为大家的那个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所以说就是出行就是贵族或者是就是这些有钱阶层他们就是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有一段时间这些作家，特别是我觉得英国吧，考古啊，然后去这种游历，然后他写了很多游记什么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这种非常流行的，而且也是就是大家获得这个其他资源的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它不像现在就好多都已经，对吧，像我们就现在要说去哪里玩啊干嘛，你就上网搜一搜，对吧，就有无数的这些 哦，旅行博主，然后来跟你讲什么好玩，什么好看。但是，就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看游记的。
就是远离我们现实生活，就是远离自己的生活的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肯定对我们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要不然那个时候正大综艺怎么会那么火嘛？
对远方的向往是一个主题吧，不管是对地方还是对就是这种生活的方式，对吧？就是我们不能够抵达的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有着这个永恒的吸引力的。
毛姆虽然会在故事里面塑造这样一个理想的，就是可以舍弃物质和主流价值观的人，但是他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他绝对是不会放弃他的这种优渥的物质的这样一个人。
对，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对人性啊观察，就是既深刻又很有那种细节。就是你看他写，就是写的这些文章什么的，就是有的时候写东西写的那个细节非常的就是必要，他很详细。然后，但是你从他那个里面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啊，我就觉得就跟他在那个英国的情报局工作过，这个工作经历应该是很有关系。
但是反过来，他的语言从来都不会故弄玄虚，就是会让你就是几乎没有理解的难度。你读的时候是非常之流畅的，他也不会在你面前摆一个什么谱，就是他实际上是把他的姿态放得很低的。
对对对，就是他在那个六便士里面，我不知道原话在哪里了，可能一下翻不到啊。他就是说，他从来不去评价别人，对吧？就是他不会去对别人的这个就是性格啊做一些特别什么的，就是你不道德或者你怎么样的这种评价，因为他就觉得，我就很怕有一天别人也会来评价我，因为我知道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也做不到更好，所以我从来都不评价。所以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就是也心里非常有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看得很清楚。
他自己就讲，他说他从来不敢以那个卫道士自居。突然之间对毛姆的这个人非常好奇了，我买了一个毛姆的自传，放在这里都放了一年，还没有拆封过。我觉得录完今天的节目之后，我把它拆开来要看一看。
他反正他自己解释啊，就是说特里克兰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觉得他的这个答案其实真的也是很标准的。他说的就是，他说他在很早以前就觉得他是被邪魅缠身了，对吧？他最后去那个岛上的时候，他是这么跟其他人讲的。他说这个俘获斯特里克南的激情是一种创造美的激情，这种激情让他不得安宁，不停地催促着他。他是永远在路上的朝圣者，昼夜思慕着某个神圣的地方，而他体内的魔鬼是那么的冷酷无情。有的人非常渴望真理，为了得到它，他们不惜彻底毁掉自己的生活。斯特里克兰也是这样，只不过他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美。对他，我只能深深的感到同情。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虽然觉得他冷酷，他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到最后，我会觉得真的是很同情的，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遭遇，包括他最后那样的死去啊，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因为他至死都要去追求那个美的东西，那是一个，他又不是说他去追求一个名利，对不对？他舍弃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追求的是一个至高的所谓的美，他内心精神上渴求的那个东西，他到死都在画画，而且他确实画出了非常伟大的这个作品，所以毛姆才会说，不管怎么样，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没有错的，就是只是换做是我自己，如果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人40岁的时候做出这样子抛家舍业，说他要去画画，之前他还从来没有画过画，我也会觉得他是不是魔怔了，是不是中邪了，是这种感觉吧。所以人生没有办法去追求绝对的理解和共鸣，只能是尊重和共存。
克里斯特兰这样子的，就是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啊，我觉得算是碰到毛姆，算是能够理解他的人吧。他并没有，就是从他的这个从家里这个抛弃妻子出逃开始，一直到他最后死去，我觉得都没有对他进行这种道德上的评价，对吧？他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他虽然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哦，我恨得牙痒痒，对吧？就是恨不得打他2拳那种，但始终没有对他进行过这种道德的审判。然后到最后，他其实上是理解了他的，我就觉得就很难了。
读毛姆的故事，最后心里面还是舒畅的吧？是这样吗？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好像是。
他到这个文章的尾声啊，他就 就是用一个篇有一小段吧去描写了那个克里斯特兰的儿子，对吧？他和那个土著女人不是生了一个小孩嘛，然后那个孩子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手啊。然后他就描写了一段，他说我仿佛看见他在帆船上辛勤劳动，浑身只穿着一条水手短裤。到了夜晚，当帆船顺着河风轻快前进，许多水手聚集在上层甲板上，船长和押运员坐在帆布椅上抽着他们的烟管。我看见他和别的水手跳起舞来，在咿咿呀呀的手风琴乐曲中，他们疯狂地舞动着。上方是蓝色的天空，闪烁的星辰，周围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是很美，然后就是很宁静的，就是很开阔的一种构想。
你讲到这儿的时候，就让我一下子回想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品，他这个故事的结尾通常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每次讲完一个惊心动魄也好，或者是有很多磨难的一个故事，但是最终的结束，虽然有死亡，有失去，可是你会依然好像还是能够看到一点人性的希望哦，在最后总是会这样，而不是说那种彻底的暗黑、彻底的绝望，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常常只是好像给你展示了一个生活本来的面目的那种样子，就虽然那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也有很多觉得很理想的部分。可是这个故事它架构的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背景，就是通常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地名，然后一些很真实的职业，对吧？所以我也看到，就像这本书的译者，他就讲到，其实毛姆的那个创作时代是现代主义，像意识流这种作家，像乔伊斯、伍尔夫这种作家当道的时代，就是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毛姆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坚持他这种现实主义的这种文学创作嘛，就还是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然后最终好像要给你表达一个什么，或者是给你反映一个什么，其实在当时是一种很老派的写法，但是他不太 care 这些，这个可能确实也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年纪轻轻其实就已经游历了很多的国家，然后见识过各色的人模样，所以他好像早早的，其实他是看穿了真实的人性是一个什么模样了。当然，他也确实很有天赋，可以写得这么好。但是因为太畅销了，也是一个毛病。因为太畅销了，大家也就不会觉得他好像有多高的文学价值，是吗？
文学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分几方面吧。我觉得有时候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对文学史的价值，但它对每个人的价值就不一定了。就比如我们老师拿来做例子的那个白金，他在北美的文学史上就是非常就不可缺的这样一个巨著，北美的文学、美国文学你是绕不开的。但很多人对白金鸡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我问过好多人，真的就他们都不知道，尤其是中国。我觉得但在美国、在加拿大，其实就还是家喻户晓吧。我觉得就跟中国的《红楼梦》可能差不多，就你没看过。你也不感兴趣，但你起码知道哦，它是这样子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文学价值的话，它有的时候会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文学流派，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它就非常的关键。但对于一个读者能够从这个作品里面读到什么东西的话，倒是不一定跟它在文学史上的这种东西这么挂钩了，我觉得。
我记得他在一开始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在讲到那个时候，因为斯特里克兰已经去世多年，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火的画家，对吧？他的作品价值连城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有很多画家会觉得说，我们鉴赏一幅画的作品需要怎么样，要去懂得艺术，需要怎么样的艺术的高度才有品鉴一个艺术作品的资格和能力嘛，他说，但是他不这么想，因为他觉得，就他觉得艺术其实本质上是反映这种人类的情感，而人类的情感是任何人都可以产生共情的，就是你都是可以去理解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对一个艺术作品有他自己不同的理解。然后就像你讲的，任何一部作品对每个人他所产生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他一开始就讲，他说就是斯特里克兰所追求的这种生活，和我们平常比如说正统的主流价值观当中想要去追求的这种生活，他说也没有什么对错，或者说他承认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社会价值。他说我明白循规蹈矩未必不幸福，但血气方刚的我总想踏上更为狂野不羁的旅途。我认为我应该提防这些安逸的快乐，我心里渴望过上更危险的生活。
对，他其实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啊，他就讲到，就是他说他认识一个医生叫亚伯拉罕，他收到了一个就是圣托马斯医院的这样子一个准备聘请他嘛，然后呢，就是说他要去做一个非常高的职位，对吧？被选到了这个医院的管理层嘛，然后前途一片光明。去这个履职之前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准备去度假嘛，去到了。这个亚历山大港，然后在那个地方，他突然一下就觉得这就是他就是应该要就是归属的一个地方，对吧？他对他有一种强烈的那个感情，就觉得我生就应该是在这儿，就应该在这儿活这一辈子。然后他就把这个工作给辞掉了，就留在那在海关做了一个小的这么海关的职员了，就很好笑。他就说他刚刚到这个港口的时候。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心灵，他突然觉得非常愉快，有一种无拘无束的美妙感受。他感觉他回到了家乡，不用1分钟，他就决定他会在亚历山大港度过他的余生。不到24个小时，他就带着他所有行李出现在海岸上，然后他就辞职了嘛。然后因为他不去做这个职位了，就他的后来就有另外一个人就顶替了他，对吧？顶替了他在那个医院就做了这个职位之后呢？就混得非常好，对吧？就突然就是后来就被皇室授予了爵士的头衔，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作者呢，他就有一次这个机缘巧合，就到他们家去吃饭嘛，然后就发现啊，他其实过得非常幸福，然后是这个每年的收入可能有1万英镑，过着这种飞黄腾达的生活嘛。天啊，然后这个人就说：“哎呀，说其实我过上这种生活还是因为运气好，说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他。”这个不干了，我是肯定得不到这个职位的啊。他说，我觉得人光有脑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性格。亚伯拉罕没有这种性格，对吧？他才会去做出这种特别傻的事儿，对吧？就是把自己给糟践了，糟践了自己的一生。毛姆在后面写到，他说，我很想知道亚伯拉罕是否真的糟践了自己，难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是糟践自己吗？难道成为年收入上万英镑的外科医生，取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吗？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你认为你应该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应该对自己有什么要求。但是我再次闭上了嘴巴，因为我有什么资格和一位爵士讨论呢？
对，因为这个应该就是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这个书里面想要去表达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评价一个人是不是糟践了自己的，对吧？这个生命，他是不是糟践了自己？他是不是该去过一种普通意义上成功的生活，去挣的这些财富，去取得如花美眷，去有这种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些是成功吗？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对吧？觉得，他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吧。
所以，人生到底是要选六便士还是选月亮？这个也是看你自己内心，本质上还是看你自己内心对这个价值的判断。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命运的召唤。
真的是，我觉得，到最后你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你选择，就是我不是你选择生活，我常常就会有这种感觉，就到了最后，我觉得是生活选择了我。
而且我此刻还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芸芸众生，绝大部分人一生当中都没有被命运召唤的机会，能够被命运召唤到的人其实是极少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为什么会羡慕一些人，他们年纪轻轻就知道他自己一生热爱是什么，他一生的挚爱在哪里？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芸芸众生，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机会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常常也要付出，就是非人的代价呀。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召唤，但一旦被召唤到，你其实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呢，对吧？像梵高啊，像他们不就是被召唤的人吗？可是你觉得你很羡慕他的人生吗？如果那个人生是给你过，你过不过呢？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么痛苦，对吧？那么挣扎的过完一生，到你死了以后，这些所有的名利才出现，你会愿意吗？我也不知道。而且是在你不知道你会成功的情况下啊，不是说你知道你死后会功成名就啊。
很有可能，其实命运已经召唤过每一个人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把握住那个召唤，也有可能啊。
或者是你不可能这么坚持啊，很需要勇气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就是你会面对很多 不公平吧？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付出了？当然，我觉得，成功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很多时候成功可能跟个人努力也分不开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其实和别人一样的努力，但是你的这个努力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是其实很让人气馁的一个事情。你还能再这样子坚持下去吗？你的一生都这样度过，你愿意吗？
是啊，可不就是因为他知道他非要做这件事情不可吗？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我非做不可的。我更多的时候是会觉得赚钱是非赚不可，然后老板安排的工作我非做不可，我没办法去，然后爹妈的话不听不行，去人活着不是更多时候是这样的吗？
月亮与六便士，其实真的，现在当下来看，真的不是一个选择题，对吧？就是不是说你想选月亮你就有月亮，你想选六便士你就有六便士。真的很多情况下是月亮和六便士你都没有，你可能都得不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尽量吧，就是能够在我们低着头去挣那么两三便士的时候，还可以。抽空看一看月亮，看一眼也好啊，就是你就是享受一下那片月光也是不错的。
对，可能在那一刻，你还是可以获得内心片刻的宁静和这种美的享受。
已经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说你应该要选六便士，或者是你应该要选月亮，对吧？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不能够替你做选择，而且。真的是，现实就是如此，也不是说你想选什么你就有得选的，那还是说尽量的，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有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吧。就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就是天命的召唤，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对吧？就是尽量的去享受自己能够获得的这些乐趣吧。人还是会需要那种精神层面的一些愉悦吧，或者一些小小的追求吧，对吧？就是调剂一下我们的打工生活。
越是在很艰难的时刻，可能越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的东西。对，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打造一个自己的舒适圈。
我那个不是今年就是选学了一个那个就是社交媒体对你的影响嘛？就是讲这个社交媒体会不停的给你洗脑啊，为什么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社会，就感觉你的所有的朋友都是近在咫尺的，只要发一个短信就能联系上，对吧？随时随地24小时都可以找人唠嗑了，这样一个情况下，为什么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反而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隔膜很大，会觉得很孤独？这些共鸣它都是短时的，它不长久，而且它始终取代不了这种就是深层次的交流。就是偶尔见一见，然后就是这种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这样子的聊天，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就觉得，听播客其实上是把你从这种比较碎片的这种里面剥离出来的一个好办法，因为我觉得其实播客的长度它怎么样，还是比短视频要长很多啊。所以说它不管再是怎么杂乱，再是就是怎么闲聊，它给出的东西其实还是会比这种短视频更有体系的嘛。
对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个深度关系的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其实就是时间，就没有时间的这个积累，是不可能建立人和人之间深度关系的。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某一个人好像一见如故，但是你们如果仅仅只是认识几个月，你就说你们到达了彼此灵魂的深处，这绝对是一个幻觉，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真正建立深度关系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好多东西都太快速了。我觉得播客反而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话，就跟现在的这种短视频化的这种传播方式，它是反着的嘛。但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我也跟就是跟人交流的时候，好多人也会说啊，播客太长了，对啊，每一期播客都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特别长。其实欧美的很多播客，它反而就是做的很大的这些头部的大播客啊。往往都是3个小时、2个小时起的，真的是像宇宙大播客，对吧？Joe Rogan 的这些播客都是3个小时，我觉得2、3个小时。还有那个 Peterson，他的这些播客基本上也是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的采访都会比较深度嘛，不可能说1个小时、半个小时他就能够把他想表达的和他作者想要介绍的这些东西讲给你听嘛，然后包括现在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播客，就是之前他写了那个马斯克的自传的那个男的，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 很厉害的人，就是一个学霸嘛。然后他好像他父亲也是就是科学家一类的吧，就很厉害。然后他自己也非常非常厉害，也是这个学霸。然后他现在也是做了播客，就采访很多很成功的人嘛。然后他的这个播客也是2、3个小时起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播客它不影响你正常做事，你把它放在旁边，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1个小时是白费的，有的时候你是觉得你这1小时是赚的，因为它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跟生活，但是你好像额外的吸收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个绝对不是那种5秒钟、10秒钟的短暂刺激。
对，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的，就是在我坐车的时候通勤吧，通勤的时间就是很喜欢听播客，就是做饭、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也是必听的，完全不耽误，然后又很有意思，其实。
我现在就是每次去洗澡之前，就是在准备衣服、浴巾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一定要找好一期播客，然后我就开始一边洗澡一边听，
被知识浇灌清洗。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